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大圣广无蕴论》进行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进行到讲义253页，大家手上都有讲义嘛？好，那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部分呢，之前是讲五蕴，从五蕴然后后面讲六处然后再接着就讲到18戒那这三种对于法的这一个归类在早期佛教有一个语词叫三科科目的科。三科就是蕴处界或是蕴界处它是这个佛法修学的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佛法要去学习哪一些内容，就是五蕴、六处、18戒这些内涵。好，那刚好这个《大圣广无蕴论》都有带到那我们上一期后面呢，已经谈到18戒。那第一节谈的是戒的内容，戒有哪一些内涵就是18戒有哪一些法那18戒。大家应该算得出来就是那个六根，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六境，色、声、香、味、触、法，还有六识，对不对？眼识、耳识、鼻识、身识、眼、耳、鼻、舌识、身识、意识，好，那就是这18项。那这18项再去细分，又包含一切法就是我们这一个世间的乃至于这个出世间的在这一个18戒里面都包含因为它还有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有包含出世间的涅槃。好，那这一些就是对一切法的分类六处也是如此五蕴也是但是五蕴它主要是有为法五蕴的这一个范围主要是有为法它五蕴的这个分类呢，它所含刮的这个法的类别就是有为那因为有新来的同学，怕大家听不懂什么叫有为不是这个人年轻有为那个有为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会生灭，懂意思了无为就不生灭就简单这样说所以有为法就是一切现象界的这些东西法包含精神现象界有精神的心理的嘛精神还有这个物质的还有就是非色非心的，是心不相应的它又不是色法懂之类的好，那这个是佛法里面在分析一切法那分析这一些法，主要就是要去了解，这一些法的特性，那跟我们的一个关联是怎么样？这里面因为有烦恼法、心心所法嘛，对不对？心心所法又有一个对象，对不对？那这一些心心所法，然后缘起的这些对象，那它就会有一些活动，不 不同的新兴说法就会升起，有烦恼的，有善的，好，那这些如果能够了解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内心是什么活动，但是可以很直觉的就是这个是负面的心理活动，因为感觉很沉重，懂意思了，那如果是善的话，它会比较正面的，你会有那种乐啊喜啊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受，但是喜乐有时候它又会夹带了一些贪，所以它就是很复杂啦，很复杂，所以我们要修行就是要看到问题，然后去找到方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的负面的这个心理活动它会比较少，然后呢正面的，比如说这个欢喜快乐它会相对会比较多，那这样修行的障碍就比较少，那修行主要就是修这个戒学、定学跟慧学，先做一个这个进入课程之前的前方便，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学这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心遇到这一些外面的世间，然后乃至于身心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心也是，自己的身心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懂意思吗？那我们会有一些反应，会有一些内心的活动会升起，那些内心活动呢会影响我们的生理还有这一个色法， 听得懂了，比如说你烦恼多的人听说就比较有皱纹是吗？就是或是头发容易白，就是身跟心它有一些关联，它不一定啦，有时候还有一些微细的因素在里面，好，总之身跟心它是相关联的，那色身有状况也会影响到心理，对不对？那心理不好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它是相互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出世，不是出事情，是出这一个三界，因为现在有很多谐音字，怕大家会有时候会应该不会啦，大家学那么久不会学出事出歹疾，不会啦，会越越顺，是出三界那个世间的事啦。好，我们目标当然是这一个，对不对？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我们要先有一个美好幸福快乐的生活，对不对？那这个很重要，大家不要以为这一个不重要，好像就是要解脱啊，就是要去修止观啊，然后要打坐啊，要学这个苦集灭道啊，对不对？这个都对，但是呢要修这个要有资粮，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修行要有成就要有资粮，没有资粮你一下子就要去观的无常无空无我，然后修止观要这个要出三界，那其实是很困难的，大家还在学成佛之道，对不对？这一期还有吗？ 导师在应该是序还是第一章归敬三宝的前面有讲到，这个佛遇到众生，他不会遇到每一个众生都跟他讲苦集灭道十二支缘起，不会的。他会说什么？端正法，端正法就是怎么样过幸福快乐人生的方法啊，布施持戒。还有这个要修这个心要平静啊，或者修定这样子啊。然后有这个出世根基的人呢，才对他说这个缘起跟四谛啊。所以大家要慢慢要掌握到佛法的一个修行的次第啊。这个次第就是我们要先把握端正法，端正法就是要这个五戒十善，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定，对不对？要经常去，不要心太乱啊，心的要练习让它保持稳定平静啊。那保持稳定平静有很多方法，你可以去学静坐啊。那有些人他念佛，他心也可以静下来，对吗？或者是有些人诵经，懂意思吗？那诵经他当然他一个比较核心的道理是要随文入观，他是培养慧学的啦，懂意思啦。但是呢他也可以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心很乱去诵我们喜欢去诵的经，那个乱的这个状况就会得到一些改善啊，就去做一些我们做的时候会有欢喜的事情啊，要是正当的啦啊。那佛法当中比较跟修行相关的就是诵经，对不对啊？念佛、拜佛或是拜忏，对不对啊？或者是静坐啊，那静坐又有很多种，一般都是修初入席、安那班那嘛，对嘛哈？那有一些他会修一些冥想、观想的啊，脑海里面有一些画面的啊，或是透过音乐的啊来放松，对不对啊？都可以去用了哈。但是如果要能够让心平静，然后产生无漏智慧的话，那方法它有一些限制的啊。听音乐这一种好像不太容易了啊，因为要入定，要入到这个达到心一种安定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有强而有力的慧观啊。那但心静下来的方法很多，但是要静到能够修这一种佛法的智慧啊，断烦恼得解脱，那它还是有局限的啦。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啊，看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要改善睡眠的啊，很多这种静坐班啊，都可以去试啦。但是如果是怪怪的啦，要点什么东西的啦，要买很贵的什么东西才能够来修的，这个可能因为大家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啦，一般是不用花钱的啦，如果外面有静坐班，先去尝试那种不用花钱的，那有些人就不信，就是喜欢花钱的，觉得才有用啊。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花钱的才有效，不花钱好像都比较廉价，效用不高，不一定啊。这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有没有效，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掌握到要领啊，或者是这个方法合不合适啊。因为当然一个立根的啦，或者是一个资粮 比较好的人，他任何方法他都能够受益啊。但是有一些资粮比较不足，他就可能只有少数方法才能够受益了哈。好，那我们大概就是先做的开场啊，就是让大家了解学习这一些佛法道理呢哈。那他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这个更快乐啊，然后烦恼能够更少啊，那至少先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当然要断烦恼得解脱，那要再一番的一个努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的了解，修行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但它也不是那种难到都我们都没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也不是这种情况啊。它不是太难啊，但是要能够达到这一个成就呢，是要一番努力的，它不可能让你轻轻松松啊。轻轻松松，然后就能够达到这个断烦恼的解脱啊，它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但也不会说难到连入门都没办法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持之以恒。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要持之以恒啊。大家会觉得，哎，怎么？听来听去都是类似的东西，没错。佛法它其实它的一个重要道理就是这一些，讲来讲去都是这一些啊，那就是操作也都是类似的这一些方法，但是就是要不断的反复的操作啊，那就会熟能生巧，越来越熟练，然后呢对于我们的烦恼的这个对峙越来越强而有力啊。就是同样的这一些道理，同样这一些实践方法，要不断的啊，时时刻刻啊，去练习啊。那慢慢大家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幸福快乐的人生。就是不太会有烦恼啊。大家可能对这句话有些人有感觉啊，有些人不一定有感觉啊，因为他也不晓得什么是烦恼，所以也不晓得到底自己有没有啊。那有些人他在学佛之前，他的那一种的情绪经常起伏很大啊，慢慢几年之后，透过这一个佛法的熏修啊，然后一些法门的一个实践，哎，他内心越来越平静啊、哦，那他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哦，什么叫幸福快乐的人生啊、哦，或是有病苦的人啊，透过学习佛法，哎，透过心的转换，那病苦还是有啊，但是没那么强啊、哦，因为你心念转变了，他那个苦的那个力度，他也可以有一些改变啊。总之啦啊，这学习佛法是很好很有意义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情啊。好，那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来看253页第二节，我们今天要来看戒的意义啊。戒啊，戒在中文大家听到这个字会想到什么概念？一种范围，对不对？一种范围嘛，哈。好，那但是呢，在范文里面的戒，它叫大土，你们也不会住，要写一下，可以就是那个罗马拼音就是 D A B C D 的 D H 啊，然后 A 啊大啊。好像有长音，长音就是上面有一杠啊，大土啊 ，T U 大土啊，戒啊。 那在英文它会翻成 element 啊、哦，元素，可以吗？啊、哦，哎，跟中文的这个界的这个概念差很多，对不对？啊、哦，好，界啊，它、哦、就是在英文经常在翻译这一个搭处这个字，它会用 element 元素啊、哦，就是依法的这个最小的一个要素啊。哦好，那戒是什么意义呢？哦、那这边的论他说是任持无作用性自相，是戒的意义、哦、任持是一个概念、哦、大家把它圈起来，任持、哦、然后这一个自相是一个概念、哦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无作用啊、哦，无作用性啊、哦，无作用性是一个概念啊、哦。你们有人学这一个聚色论对不对？聚色论定义是什么？任持自性而已啊、哦，大概应该是没有无作用性这几个字啊、哦。诶、哦、这一个广无应论又多了几个字了啊、哦，那。意义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不同、哦、他可能要去强调一些观念而已、哦、好，所以认识是一个概念，无作用性是一个概念，自相是一个概念、哦、这样的一个意义呢，就是戒的定义、哦、我们看到254页。好，那导师接着就要来解说刚刚那一段文字。好，戒的定义，老师说就是任持自相，或是任持自性、哦、如果大家去翻阿毗达摩在定义戒的意义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字、哦、任持自相或任持自性、哦、所以这边的自相自性呢是同义语、哦、那自相自性就是某一种法它本身的一种特殊性质，它跟别人不一样、哦、它就它有，可以吗？就是某一种法它独自的一种性质、哦、好，所以大家现在不要这个联想到中观的那个概念了、啊、懂意思？因为大家学很多嘛、啊、就会开始去连结，不要去连结到那边、啊、这边就是一种它特有的一种性质、啊、跟中观的那个概念还是有不同、啊、所以不要去连结，就很单纯的就是了解到它就是一种它特有的性质、哦、那任持、哦、就任持就是让它保持这一种特性，一直保持着、哦、可以吗？它会一直保持着啦、哦、好，所以导师说是戒这个字在梵文，所以要回到梵文的意思，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性质、哦、的意思，特殊性质，那这种特殊性质就是特性、哦、或是自性自相，这边就是在讲这个认识自性的那一个的自性那一个概念、哦、所以自性就是特殊的性质特性，可以吗、哦、好，那这种特性它不会失去，也就是有时候在佛典里面他会用不失自性，他会一直保持这个特色，他不会改变的、哦、就不会失去的，不会不见的，应该怎么说，不会不见、哦、比如说色是执爱性，就是物质它就是有占有空间嘛、哦、那它就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懂意思了、哦，除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哦、 这当然是阿毗达摩他的一个在一般状况的一种描述，对这一些世间这些种种法它的一种描述、哦、但是到了般若经，这边在岔题外话了、哦、到般若经，他就说没有这种事情，啊、哦，懂意思了啊、哦？就是说这一种，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够认出某一种法，因为它就带着某一种特性。那我们看到这种特性，就知道它叫做什么，哦，懂意思吗？哦，那这种特性呢，般若经说它不会永远如此，啊、哦，那这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啦，啊、哦，那这个是般若经它在描述这一些特性，它没有一种永恒不变，哦，时有不待缘的这样的一种特性，他要破除我们这种观念。那现在这个阿毗达摩是要建立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哦、所以不能这样来教学、哦、如果这样教学就没办法去认识每一种东西、哦、都会混在一起，因为它的特性如果按照般若经的这种深意来深，就比较这种高深的这一种观照的一个了解的话，那每种东西你就没办法分出什么是什么，好，因为它那个特性会改变的嘛，好，懂意思了，好，所以般若经跟这个是唯识阿毗达摩，他在面对或者在说明不同层次的修行课题、哦、这边是要让我们认识东西嘛，那你一定要说什么特性它就是什么、哦、要给它贴一个标签可以吗、哦、那般若经跟我们讲这标签都不可得、哦、不要当真了、哦、但他也不会说就是他没有他这些标签的功能意义，也有、哦、只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实体这样就好，不要去执着它了啊、哦。它是设法，它一定有它设法的一个作用啊、哦。好，但是呢，我们不要对它执着就好啊、哦。它就是会受因缘改变而改变，这样理解它就可以了啊。哦，好，所以这边讲到不失自信、哦、那他是从认识的角度、哦、懂意思吗、哦、就是一般的一种认识的一个角度来说明、哦、好，所以这种特性不失去就叫做不失自信，也就是能保持这种特性、哦、那能够保持这种特性就是刚刚的论里面所说的认识啊、哦，这认识不好理解啊、哦，那就是保持，大家就能够理解，可以吗？保持就是认识自信，就是保持某一种特性啊、哦。好，那后面导师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自信啊、哦，也就是说没有这种特性，那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东西就不叫某种法，可以吗、哦、因为我们看到某个东西我们就要去辨别它有没有什么特性，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不是那一个， 懂意思了、哦、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叫做这个法、哦、那也都是要有啦、哦、其实导师这一句话要表达就是每一种法它都会有一个特性、哦、如果没有这种特性就不叫某种法、哦、那也就是如果说没有一种特性在某种法上面，我们也没办法认识它是什么，懂意思了、哦、好， 好，那接着导师就举例，所以前面是定义，大家可以画一条虚线，上面在讲定义啊，白话解释，那下面就是举例的啊，举例啊，这边再跟大家分享怎么读导师的书了啊，他会先讲定义，然后再举例啊，啊，再一个归结啊，这个导师说法它有一个结构啊，一个结构好。那这边的例子就是地水啊，就是地水火风，举的地和水啊，这我们之前讲过了嘛，四大有地，对不对啊？地是什么？坚性，对不对？坚硬的这种特性。水的特性是什么？湿啊，所以地有坚的特性。不管如何啊，它都能够永远保持这样的一个特性啊。所以这边导师很口语，怎样它都永远保持这个特性，就是不管如何啊，不管如何发生什么事情，那地的特性它就是坚性啊。好，假使没有这个特性，那就不叫地了啊。那水啊。不管如何都有湿的特性、哦、这种怎样就是不管如何的意思了、哦哦、它怎样的一个情况它都会有湿的特性、哦、你们可以习惯导师这种白话口语的了、哦、怎样、哦、到底想怎样不是这个意思、哦、就是不管如何、哦、它都有、哦如果没有这个湿呢、哦、那就不是水、哦、那十八戒当中眼戒耳戒鼻戒、哦、也就是眼根戒的鼻根戒、哦、这边的眼鼻耳鼻就是根啊、哦、可以吗、哦、一一戒就有一一法的这个特性眼有眼根有眼根的特性耳根有耳根的特性、哦、那一一法或是每一种法的跟与其他的法都有所不同就是他自己独特有的可以吗所以叫自性嘛、哦、所以这种一一法特有的这一种特性就叫做自性或自相好，那保持这种特性呢，就是论里面所说的认持自相。自相或者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自性来描述，是一样的意义。因为有些论它会翻成自性，有些论它会翻成自相。好，那再来就要的解说的论里面认持自性认持跟自相当中有几个字叫做无作用性对不对好导师接着要讲解释这一部分好所以导师说不过呢这个地方很特别加了无作用这几个字在里面好那导师这边有先做一个解释啦就是说我们平常的一个理解就是每一法它有每一法的作用这个每一法有每一法的作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意义呢这个作用就是对其他对外的所产生的一种影响力可以吗、哦、作用就是影响力了、哦、好但是在大乘法或者在声闻部派里面的经部师、哦、因缘和合之下出现一个形象好像可以说有某种作用、哦、这个作用是有的但是对于这样的作用就是不管任何部派任何的学派 都承认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哦、那对于这个现象怎么样去描述它，大家就不一样、哦、好，那虽然有这样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在大圣或是经部师他们认为是虚假的，没有实体，是没有自，因为它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作用、哦、这个假就是无实，没有实体啦，可以吗？它都是种种因缘和合才产生的嘛、哦、它本身如果没有其他因缘配合，这个作用出不来的，懂意思吗？好，所以没有实体，没有那个自性、哦、那因为没有这样的实质的所谓的实质或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这个作用是一种虚假的作用，这个虚假不是没有、哦哦、它是有作用，但是它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因缘条件变了，那个作用影响又跟着变、哦、它没有一个，对，一个不会改变的一种什么作用，一直这样的一个影响，对吗、哦、它会变化的嘛、哦、所以虽然大家都看到这种作用，但是对于这种作用呢，大家的描述就不一样、哦、大圣经部他认为是没有实质的、哦、或是真实的作用，因为它是虚假的，没有实体的，对不对、哦、那在所谓的没有实质作用就叫做无作用，可以吗、哦、它是有那个影响力存在，只是说那个影响力没有一个实体性、实质性，就名为无作用、哦、那它有没有影响力？影响力是有的，只是对这种影响力，经部跟大圣是说它叫做无实质的作用、哦、无真实的作用，因为它都是和合而有的、哦、所以它就把这样的一个现象名为无作用、哦、那其他部派认为有影响就叫有作用，不要在那边、哦、玩文字游戏、哦、在那边假鬼假怪这样子、哦、那这个就是学派的意见不同了、哦、因为他们有些学派他会不要去认为那一个作用又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因为佛法经常在破这个实有，按对实有的这个对象，很多人会有不同，对不同事物会有不同的执着了、哦、那他们特别要去破除这种对作用的执着、哦欸、有作用就有东西、哦、就有东西存在、哦、那就是要破除，就是这个作用都是因缘和合的、哦、好好，那再来导师就再举一种什么叫无作用的一个例子了、哦、就是架枪、哦、你们没有当过兵就不晓得，但是有种过田的好像也会把那一个稻杆把它弄 一堆一堆，那就把它也是三戳把它弄成立起来的嘛、哦、好，这边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想象、哦、就是不一定是枪，就是三根木棒它就能够站立着不会倒，大家相互的支撑，可以吗、哦、大家回去试试看、哦、筷子、哦、但是桌面不能太滑，要有点摩擦力的，太滑它会它会滑掉、哦、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好，一根二根三根、哦、三根就能够架起来、哦、就是立起来、哦、但是一根呢立不起来，两根也不行，三根才能够立起来，可以吗、哦、大家想象一下、哦、 是哪一根的力量呢？哦，要说的话，三根都有力量。哦，其实力量等于对消，结果就成这样的，就成了这样，能够站立了。哦，它本来有个力量要往前，那就被另外一根抵消了嘛。哦，就不会往前，有力量，它就会往某个方向运动嘛，对嘛？哈，到这边所谓对消就是这样子啊。好，那所以就是彼此都产生一个力量，但是都彼此把对这个力量都消除，所以就变成能够这个立起来的一个样态啊。好，那我们暂且把无作用好拿掉。了解戒，它就是依法的特性，保持这样的特性不失，哦，它是有作用，只是说没有一个实体的作用了，哦，就是它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所以无作用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哦，只是没有实体的作用而已，哦，那个作用是在的啦，哦，只是在这个唯识是这个是光无蕴论这边认为，这种作用因为没有一个实体性，所以就叫做无作用，就这样而已。哦，好，再来导师要说明，要接到下一段了。哦，那说明为什么要说蕴戒处啊？它有它的各自的意义啊。哦，好，导师这边说，佛呢平常用的法门就是蕴、处、戒三种啊。蕴的内容少一点啊，蕴的范围比较少啊，它没有无为法，可以吗？啊，那十二处、十八戒，它只是分的粗一点，分的细一点啊，类别多一点，类别少一点。它涵盖的范围是一样的，哦，有为法、无为法都涵盖，哦，好，那既然都能够涵盖一切法，那为什么，哦，又要说不同的分类的这些内涵呢？哦，那内容一样，为什么要说不同法门呢？哦，那依着这个意义呢？哦，那这光无蕴论就要提出解释啊。好，那为什么要说蕴戒处啊？这边就蕴戒处，我们一般都蕴处戒了啊。好，什么道理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了啊。蕴是 skanda 嘛，戒是 dhatu 啊。处有点忘记了啦啊。那对治三种我执啊，就是这个我执不同的众生，要为他说不同的这个法啊。那对于有依性我执的众生，对他说蕴啊；有受者我执的，对他说戒；有作者我执的，就为他说处，可以吗？就虽然内容一样啊，但是呢，你这个分类的方式不同，那它会达到不同的对治效果啊。我们有时候在讲一个道理啊，有时候对方会听不懂，怎么办？换句话说，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说看看。对嘛，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子嘛，哈，你听得懂了哈？哎，这个方式听不懂哈，那我再讲，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说，懂意思了哈？那用另外一个方式再讲不同的东西嘛，还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对不对？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哎，对方就有可能懂，哈，明白了哈？因为每个人众生的这根性不同。那有时候这个方式讲他没办法明白，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啊。那方式不同，讲的内涵都是一样的东西，对吗？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啊。 好，所以很白话啦，哦，看到有点同新同学点头，比较放心一点，要不然就听不懂，回去就不来了哈。正三国是吗？不还国，我也开玩笑，就不回来了。哦，这个玩笑不要随便讲。哦，三国是很殊胜了啊，他是不回来欲界了啊，他到色界天去继续修行啊。不过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开玩笑啊，就是某个人证三国，其实不是真的证三国，就是不回来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玩笑啊。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啊。那他这一段就是要说明为什么要讲这三种法门了啊。好，那这用意是什么呢？啊，那答案就是说，众生都是执着我的啊。那执着我的这种情况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啊。因此呢，佛就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三种法门来对治三种我执。好，那第一种叫做一性我执，我们看到255页。这个一性呢，就是执着什么呢？这个我它是一个实体的众生。就是有都众生都执着我，但是我的内容有不同。可以吗？有的执着这个我就是能做的、能造作的那一个实体、那个东西啊，一个主体。有一些人执着这个我就是能够感受的啊，这样的一个实体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实体众生啊。那有对于这一种。我的内涵是一个实体众生的这种执着，可以吗？哦，所以执着是个概念，执着什么？我是一个实体众生，哦，这整个内容是他执着的内容，可以吗？哦，听得懂吗？哦，执着内容是什么呢？我是一个实体众生，哦，我是一个实体众生，是执着的授予，可以了哈。明白，中文很少有这一种结构的嘛哈，通常受词都短短的嘛哈。那它就是一个概念观念，就是这种我的概念，就是我是一个实体众生，可以了哈。好，那一呢，就是一分呢哈。好，色受想行识这五个东西。怎么能够说是一个我？就是他认为是一个，那佛就说他其实众生他就是五种东西组合的，可以了哈。好，那受是我，那想就不是我，想是我，行就不，因为只有一个东西是，对吗？哈。但是佛说众生是五个东西组成的啊，叫破除是只有一种啊。东西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执着，哦，好，那要对治这种执着我是一个实体，就是某一个东西，哦，一性我执，所以就说五蕴，哦，表明这个众生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而已，没有这样的一种一个东西是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实我啊，好，那第二个叫做受者啊，受者我执。有的人以为这个我是受者啊，我的内容就是受者，就是受苦、受乐、受业报啊，受什么啊 ？Whatever 啊，可以了啊，受。就是乐啊、苦啊、业报啊，点点点啊，那个什么就是点点点，就是你放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啊，只是只要合理，我们能够日常经验能够知道的啊， 那个东西、哦、能够受那个什么东西的那个食东 的受者、哦、就是一种食我、哦、那佛就为他说十二处、哦、十二处大家知道了、哦、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哦、六根跟六境、哦、好，一切法当中不过是六根六境，这个境就是对象，可以吗、哦、有时候境它会再加一个字叫境界，不，那是另外一个翻译的、哦、所以大家看到境界这两个字的时候要注意、哦、它有时候是指一个状态、哦、我进到一种境界，我打坐的时候感受到一种进入到一种境界，那是一种情境，一种状态、哦、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会说这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某一种法的境界，就是他的认识的对象，懂意思吗、哦、境界就是对象的意思了、哦、眼根的境界是什么？色法，就是他的对象，能够认识的对象。所以六根六境，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境，一切法不出六根六境，那哪有一个这个实际的我可以感受？因为这个感受是从这一种根对境而来的，可以吗？哦、感受就是有认识。感受也是一种认识的一类，可以吗、哦、所以就是根跟境、哦、就是产生认识的一个组合、哦、所以没有实际的受者、哦、那为了要破除这个受者的这种我执，就说十二处。第三种叫做作者我执、哦、那印度外道所说的我、哦、有很多类别、哦、有的说、哦、这个我是专门受报的，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吗、哦、受者我，可以吗、哦、他不会造业，就是专门受报的、哦，有的说呢，我是能够作业、哦、能够作业那个主体才叫做我、哦、做种种的善啊恶啊、哦、那这个就是我做的、哦、好，执着这种我叫做作者我执、哦、执着我是作者，那因此佛为他说十八戒。那这个作者，谁是作者呢？一切法都不出十八戒了、哦、十八戒法法都是无作用任持自性、哦、哪里会有作者呢、哦、导致说这个地方无作用就派上用场、哦、都是好，所以呢、哦、就是无作者，就是没有这个作者我，所以佛是以这三种特殊意义来宣说蕴处界这样的一个法门、哦、这所以这边的无作用就是没有一个产生作用的一个实体啦，可以吗、哦、它就是法都、就是无作用认知，它不是一个作者，可以吗、哦、它就是 保有一种它自己独特的特性，它不会有造作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体性、哦、好，好，以上就是关于 为什么要说蕴处界，那它就是分别对治一性我执、受者我执，还有作者我执、哦、好，那第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啊，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我们下课休息。